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37回，主持谭宝珍。上一回我们讲到有两种判断力，反省判断和决定性判断。这两种判断是我们人类理性判断力所使用的两种方式。什么叫做判断力呢？在康德的判断力之批判，牟中三先生的中译本《判断力之批判上册》第124页这样说，判断力一般是把特殊者思之为含在普遍者之下之机能。如果普遍者，这个普遍者是包括规律、原则或法则，如果普遍者是给予了的，则把特殊者归属于此普遍者之下的那判断力，便是决定性的判断力。继续说，但是如果只是特殊者是给予了的，而普遍者则需为此给予了的特殊者而被寻觅，如是则判断力便只是反省的判断力。为什么要将康德的这两种判断力提出来说呢？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面，道德经是提出了道有可道之道和不可道之道。道德经提出了两种知识，一种是为道日益，另一种是为道日损。这两种的知识，两套的系统，恰恰就是和康德所提出的判断力的两种使用可以相配合、相类比。他们很可能就是指点着同一种、论述着同一样东西。由决定性判断所作出的知识就是可道的知识，由反省判断所作出的知识就是得性之知之类的知识，是不可道的知识。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用不同的语言表述着人类的理性的同一种机能。通过康德，我们更加能够理解道德经。我们不妨就在这一方面作出一些努力。 更好咁样深化东方西方嘅圣贤嘅思想。尤其是在道德方面的论述，以下请听牟先生讲述《道德经》的部分章节。
大家看那个二十一章，
二十一章。
变成你的温柔去，变成你温柔去，就是温柔去的意思。 不要加道的意义去讲呢，就是变成你的 essence， 或者是你的 character， 或者是你的 attribute。他道家开始去表示这个意思，那么他道家开始说表现表现是叫下一个是空道之用为道是从，那么说是表现表现对于什么东西有所表呢？就是对于道。
对道有所得，
对道有所得，对道有所得，我们前面的一个圣妙学那种道的那种境界啊，你静静的表示一些，你的生命中啊，真正就觉得不错，就把它相应，那就是说你心中既有所得，有所得了，那么我们就对于道所描写的那种情景啊，进到你的生命里边去，就变成你的生命中的一个 characteristic， 变成你的生命的一个 characteristic， 这个特征，
特征，
变成你的生命的一个主要的特征，主要特征就是 characteristic， 那就是变成你的 attribute。变成你的 essence， 或者变成你的 essential property 都可以说，那就是表，那就是表了。啊，它不一定是我们了解的道德意义的那个表，道德意义的表是 virtue， 道德意义这个表了。
先生讲《道德经》里面所讲的道德的意思，同埋儒家所讲的道德，或者我哋而家世俗一般所讲的道德是不同的。点解会有两套不同的道德的论述呢？这个同我们的判断力有没有关联呢？道德经所讲的孔德之用为道是从，是讲紧反省判断。因为讲紧决定性判断呢， 儒家所讲的道德的德目是讲紧决定性判断，抑或是反省判断？我哋会问儒家嘅德目系点样得嚟嘅呢？如果通过《道德经》“孔德之用，为道是从”，我哋好清楚可以知道，即使系儒家嘅德目，都系要同道相合嘅，因为喺《中庸》里面就已经提过要合外内之道。中庸对朱熹的章次在中庸第24章咁讲：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操之义也。讨论到儒家的德目的时候，同道亦都是有关联的，而道亦都不应该只是属于道家。道家同儒家看道的方式即使是不同，但是所看的道都是同一个道。所以《道德经》所论的道和儒家所论的道是相通的，而《道德经》所讲的德和儒家所讲的德亦都应该是相通的，不应该是两套道德的想法。但是为什么会有两套道德的想法呢？孔德之用，为道是从，是讲紧我们最大的德不是由我们人自己想出来的，应该是同道相符合。以上一回我们所讲的孝为例，最初的孝，世界上是没有孝这样东西出现的。当这个孩子他的行为被公认为孝的时候，孝的概念就是由反省判断得出来了。因为旁观者望到这个孩子的行为而寻觅一个普遍者，这个孩子就是特殊者了。普遍者被寻觅到的孝就是一个普遍的观念，或者是规律，或者是原则，而得出孝。在这个反省判断得出来的孝再被利用的时候，就变成一个决定性判断。因为当孝被提出来，其他的孩子要跟住孝的准则去做的时候，孝这个观念就成为一个使用决定性的使用，每一个孩子都要去做一些被认为是孝的行动才是属于孝，于是以后的孩子就成为一个决定性判断的使用，来使用这个孝的概念了，或者孝这个规律了。所以就会有儒家的德目走出来，大家同不同意呢？儒家的德目不会是从天而降，儒家的德目是由反省判断而沉出来的。当儒家这一套德目被成为标准的时候，以后的追随者就变成是 当为一种使用一个标准去使用的时候，以后所执行的道德就会变成为是规范，行为规范作为行为规范的德目，就是一个决定性判断的使用来的。大家同不同意？反省判断所得出来的知识成为一套道德的德目被人使用的时候，我们会见到很多人用道德的德目来批评别人，他们不是用来批评自己，也不是用来让自己去遵从，而是用来批评人。儒家的道德德目成为一种武器，成为一种骂人的武器，批评人的武器，这个是很可悲的。这个用道德去责骂人才是道德的沦丧。大家同不同意？儒家的德目是被人去遵从的，不是拿来去作为武器去指责别人的。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体道，他自己所体道而有所得就是他们本身的德，别人是不能够代替他自己去体道的。每一个人要自己去睇到，别人是无办法代替你的，而你亦都无办法要求人去怎样去睇到，怎样去体会到。香港最近的话题就是旺角的暴动。旺角的暴动是做了很多被认为是暴动的事，但是应不应该用道德的教条规目去批评他呢？用道德教条规评他的人应该自己想一下，有没有自己想一下那些道德规条有没有自己去遵守过呢？责骂旺角暴乱的人是用什么道德规目呢？他说禽兽不如。用禽兽不如，用当对一个反抗暴力的人在这里挣扎着，你对他使用禽兽不如，那你是怎样去看一些合法用合法途径去压迫人民的苛政呢？使用苛政的政府你又怎样去形容它呢？虽然它没有使用暴力，但是它用苛政，我们为什么听不到那些人去责骂政府呢？责骂暴徒禽兽不如的人，为什么不责骂暴政令到，为什么不责骂产生暴动的政府呢？暴徒是谁制造出来呢？暴徒就是暴政所制造出来的，为什么不尋本探源，找出问题的根源，就随便用禽兽不如这样去责罢，去责骂抗争的人呢？ 抗争者已经是受到迫害才去抗争，还要被人说禽兽不如，那究竟哪一个是禽兽呢？将人逼到上街骚乱的人是不是禽兽呢？难道他是君子吗？这个例子我们看到，我们的理性是将两种使用捞乱了，将德性的使用用了去判决定性判断，于是成为一个以理杀人的武器，德目成为以理杀人的武器，迫害弱者的武器。弱者提出少少的抵抗都用道德去压服他们，这个真是道德沦丧。参选新界东立法会议员补选的梁天琦当晚也都在旺角现场，但是他指责的是政府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听一下他的声音，一定要听一些位高权重人的声音呢？暴徒是政府造成的，难怪那么多人越来越激进，梁天琦参选进入立法会。我相信如果他能够进入立法会，一定能够令香港带来一个新希望。从他的身上我们会分别得到，真正是禽兽不如的是苛政的政府，是苛政的政权，又或是被压迫的小市民，大家同不同意？在这里祝大家福慧双修。关于我们的判断力，我们会再继续讨论，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。